中国统计局11月中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 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5%， 同样是1978年以来历史新低。中国一名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人口问题专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于中国出生率近年来首次跌破 10% 并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1991年 Total Fertility Rate 就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从那以后已经持续了30年在更替水平以下。
这名人口问题专家表示，现在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基本上到了26-27岁了，生孩子肯定就会再晚一点。15-59岁的育龄妇女现在只有3.4亿人左右，最高的时候在2009年大概是3.8亿。低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现在正好成了生育的主体，也就是20-34岁的人。20-34岁的育龄妇女大概现在只有1.5亿左右。近年来，中国连续开放生育政策，但公益机构北京一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这并不能改变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固有观念。
国人通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少生优生，这种洗脑的效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而且是根深蒂固。今天当局突然又是说要多生，要鼓励生育，那很难改变人们心目中这种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年轻人在考虑生孩子的他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共产党过去这几十年这种少子化宣传带来的一些影响。
房价高企、医疗费用高昂等因素使不少中国人对生小孩却步。
就是这个住房的房价呀、涨得特别离谱。作为年轻的夫妇来讲，他要添加一个孩子甚至于二胎三胎，那么房子不够住啊，不管是买房也好租房也好，负担非常重。如果到了孩子上学，所有的父母呢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去到好的学校，那你就得买学区房啊。幼儿的托养这种机构呢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原因之一就是当局呢对于托幼机构的开设进行了就是严格的审查，即便是民间资本想要去开设一个幼儿园托儿所，势必要通过行政审批，开设幼儿园的成本很高，最后都转嫁到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身上。中国大陆医疗的市场化，很多家庭来讲孩子的医疗成本那是也是一个不堪负担的一个状况。
人口学专业期刊《人口研究》指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严重，抑制民众的生育规划。11月及12月出生人口比开放二胎政策的2015年同期减少 45% 以上，说明相当规模的人群从疫情爆发后有意识地减少了怀孕。
如果是生孩子的话，那么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医院进行孕检，然后在生产之前呢还要产检，还要去医院住院，这样一个频繁去医院的状况呢就使得很多年轻的夫妇啊觉得有所顾虑，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染新冠病毒。不排除呢就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呢他们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正对第一财经分析说，疫情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活动，包括年轻人经济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疫情带来的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了社交以至婚恋。外界相信疫情对出生率的影响会反映在2021年的人口相关数字。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曾解释，三孩政策不是简单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有关措施聚焦群众关切，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 根据有关决定，相关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也就是以往的超生罚款，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并实施有利女性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口问题专家相信，目前当局还在摸索如何完善三孩政策。
你比方说延长产假，给丈夫照护假，这个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法律里面都已经适当的做了一些规定了，但是现在够不够，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研究。那么同样呢，现在很多地方又提出来要给，就给年轻人要给他们照顾小和照顾老的照护假，怎么去建立，给生育者现金补贴等等，这些东西呢，我想我们还得要再去不断的完善去建立。
这名专家认为，当局需要创建新的适应于年轻人生育孩子的政策与措施。北京一人平中心的陆军估计，鼓励生育涉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学童义务教育、免费餐食、大幅免税，都与政府的财政开支挂钩，实施起来面临很多阻力。他说，曾有估算，在中国要养育一个孩子，成人需要投入100万的成本，认为除非当局愿意把这笔钱拨给父母，否则老百姓很难有动力生更多孩子。
作为大多数国人来讲，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的已经是负担非常重了，能够负担三个子女的养育和教育的家庭已经非常少了。也有一些人会说，那可能在农村地区养育教育成本相对低一些。可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户籍制度，以及呢对于来自农村的人口的这种歧视，使得农村的孩子要到城市去读书，那几乎是不可能。农村的进城的务工者呢，他们没有办法带子女到城市去，造成了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他们会有很强的生育的动力吗？我觉得不会有。
2021年还没有结束，但有评论根据各地媒体对今年出生人口的报道分析，认为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比2020年更低，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为998万，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由于老龄化趋势持续，有理由相信2020年死亡人口已超过1000万，因此未来一两年中国有可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比原先部分专家所预测2027年到2030年会迎来人口负增长大大提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表示，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死亡率往往也会维持在低位。单凭2021年的出生数据，很难说中国人口负增长已提前来临。陆军则认为，官方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
当局的这些调查数字啊、统计数字啊，其实完全不可信。像生育率这样一个指标呢，被人动手脚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像人口普查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地方当局他为了争官员的职位啊，或者争国家的这种贫困补贴啊，他有可能会虚报他的出生人口，虚报他的实际人口，真实的出生人口其实可能更低。而且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2020年才有的，而是过去不知道多少年都已经存在了。人口到底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负增长，已经进入了多少年，这是很难讲的。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曾出版专著质疑官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中国统计局曾公布2000年到2019年中国总人口增加了1亿3000多万，但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他的推算，这段期间中国的真实人口增长约为4000万。他又以2018年为例，官方声称当年有1520多万人出生，但他认为实际出生人数只有1000万。
中国人口已经在2018年已经在负增长了，已经在减少了，中国政府不承认。事实上人口危机比中国官方要 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的多。
要求匿名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承认，基本上中国已踏入人口零增长。
2020年，我们的出生人数是不按人口普查，按照年终统计来说，1202万人，死了是998万人，那么净增长也就是204万人。
人口问题专家表示，204万人相对于14亿人来说，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已经进入零增长阶段，所以真正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也就在未来一两年的事了。他认为不要把人口的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看成是一个点，2021年零增长以后出生人数就永远少于死亡人数。如果三孩政策能产生好一点的效果，明年的出生人数能增加一点的话，不排除人口会恢复正增长。在这名学者眼中，人口负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负增长肯定会加剧老龄化，负增长也会减少劳动力人口，这个也是肯定的。
专家认为，如果中国总人口数量能适当减少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对整个资源环境的压力可能会有正面的影响。中国人口负增长既是社会发展重要转折点，也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力等存在变数，有分析认为人口减少过快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 GDP 增速。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就鼓励生育有需要打破固有思维，开放更多进取。
生殖辅助技术像冻卵，对吧？这个在中国呢，现在还是政策非常的严。再有呢，就是单身生育，越来越多的独身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有些人也是希望有孩子。但在中国呢，单身生育仍然是一个禁区。如果说这个部分能放开的话，那么就给了很多女性她们一个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她不一定非得结婚才能有孩子，她可以保持自己独身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但同时呢，他又可以有自己的子女，对吧？同性恋呢，在法律上来讲，他如果没有一性配偶的话，那么他就是单身。那么这些同性恋人士呢，他们有些也希望有自己的子女啊，但是呢，在中国法律是不允许的。如果这一部分能够放开的话，那么我想，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单身的男性、女性啊，他们能够得到自己的子女。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